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大兴为您带来的夜猫子的家。我今天的访谈嘉宾是著名的黑管演奏家，就是单簧管演奏家白铁白老师。白老师是延边的显族人，他当然家里姓白，小时候因为大炼钢铁的这个年纪，所以呢就被命名为白铁。你要是再有个哥哥的话，应该叫白钢。好，接着讲哈，就是刚才呢，我们讲到你是在1985年参加这个北京的这个单簧管，青年单簧管演奏家的比赛，是吧？
对。
然后得到了第二名，然后这个呀，这个一旦到了你那个级别上哈，这个名次就都是见仁见智的事情。这时候你父亲在是吧？你父亲还健在，你父亲得到这个消息，你给我介绍，你跟我说说你父亲，你父亲是一个鼓励型的人呢，还是一个小棍子抽着不跟你？
我父亲呢，从来没有打过我，也没骂过我，对
，OK
啊，当然他也不是说特别怎么对我怎么讲，就是。不是顺的，不是那种。
OK，
但是呢，他是没有那种啊，有很严格的那种，就打我呀、这种，从来没有打过。实际我小时候也挺淘气的。
OK，
经常让班主任很生气这种，但是没有，他是从来没有打过。那当然了，我是虽然他不善于那么说啊，你怎么这么好啊，也不是这么说，但是当然他也很开心的，因为毕竟，就是我觉得我没给我父亲丢脸，其实这是我的一个当时的一个目标。就是当然后来我呢，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每个人都这样，你找到一定的程度或者你一定的情况上以后，看到里边的门道以后，可能你就是不知不觉的
欲罢不能了
啊，一直往前走，
往前走，
对，这是特别多，所以那个时候特别希望，只要是外国专家，那个时候还是外国专家来的时候，80年代嘛，只要来，那就是一直都不让都去听、旁听、上课，有机会，这种欲望是特别强烈的，就正好赶上，九六年，不是86年的时候，86年底的时候。慕尼黑音乐学院当时的特别著名的这个教授，他当时副院长，他叫 Stark，这个人是德国西德很著名的一个专家，他到中国来一个月的这个讲课，那是中央这个文化部邀请来的，但是在中央那个音乐学院举办，所以当时就是就中国等于是我们中国北京单簧学问的时候啊，我们刚结束比赛，所以我们前几名我们要送到你这个班里学习啊。他说不行，我必须得每个人都考，德国人是很严格的，
对，
所以我们大家那没得说，都得考。这样的当然我也是考进去了。那么我们就是考了几个人，一共8个人好像。我们是每天上课。每天呢，就是你一个小时完了，一个半小时，下一个再一个半小时，上午下午轮着这么上课。全国来的这些老师们叫什么，都在底下旁听，有300多人。对，每这个这么连续一个月之后，我们就汇报演出，汇报音乐会。那么第二年等于是87年，就是慕尼黑音乐比赛是全世界最高的音乐比赛，这可能大家知道，慕尼黑比赛最高的比赛，那年中国有黑管项目，每个乐器都是4年轮过去的，所以那年是有黑管项目，87年，然后他是这个 Stark 的正好是评委主席
，OK，
他呢又邀请 t 跑春校老师，我的老师啊，中央院线跑春校老师做一个
评委，
邀请过去的，所以当时特别，这是两个老师都，我觉得特别有好的机会。但是呢，这个慕尼黑比赛当时来讲，如果是没有人有名望的教授推荐的话，你是没有资格申请的。
嗯哼，
就因为他比较规格高。
嗯，
那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申请这种，所以他当时Stark 说我推荐你，他给我写推荐信，这个主席说你去参加比赛去。
嗯，
当时像我的老陶春娇老师啊，其他的老师都很震惊，我居然能让我去参加比赛去，所以当然我陶春娇老师很开心了，那么多人他看中我，所以他到文化部去申请，因为那个年代是个人是出不去的
啊，个人是不会出去的
啊，你或者也办不了，没有钱，
嗯，
所以必须是文化部给你出资，你才能去。一般，所以为什么以前经常有预赛，先有比赛，获奖的人才能做文化部派出去比赛嘛
？OK，
跟那个是一个道理。
这时候你还穿着军装，对不对？
我还是军人的，
军人。
所以文化部说，哦，他是军人，不是我们管辖之内。
嗯，
所以
总政，
你也到做总政。陶春娇老师还特地跑到军乐团。跟军乐团团长，当时叫吕玉波团长，跟他一起到总政文化部去申请去了。那总政文化部答复是，军队从来没有派出去比赛的这个
一个
先例，
先例
没有这个，而且军队这个没有这笔钱的。
嗯，
但是呢，说如果你自己能凑这个路费，我们给你办公务护照，让你出去参加比赛去。那是
1987年，
那是86年，八六年，想找这个，那个好像我记得是4000多人民币来往返的这个。
我妈妈是大学教授，1986年我没记错，她挣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
是这样，所以怎么去？我当然我们家也是全力以赴想怎么能把这个机票钱能弄出来，但是最后就是
弄不出来，
弄不出来，这个是。环境不可能的，那个年代是太穷了，没办法，所以就是放弃了。就那个事件就给我一个很
大
的一个刺激。我说我如果在国内这么待下去，可能我会可能僵掉的，我的脑子会死在这的。我说我一定要出去留学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出国留学学习。
OK。好，我们进下短期的广告啊，这个1分多钟，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帽子的家。我现在在访谈的是白铁白老师。那你刚才讲到哈，1986年凑不出这4000块钱的学费，那我顺便也白得一下。我刚才跟你说了，我妈妈一个月要是挣100多块钱的话，她一年能够挣2000，就是一个大学教授得挣2年，不吃不用啊，得要2年。
对，
那你一个军乐团一个普通的一个乐手，那这个钱确实是天文数字。所以呢，你就对这事情来说是个，当然你要放在我绝对是个耿耿于怀的事情哈。那这时候呢，你就想要。好好的学，要你后来是怎么想的？
当时我们没有出去过，对吧？所以我也真是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很多当时的那种卡带子呀，这种很多音乐出来的，都是我们从他们那儿学的，因为我没有接触过。
嗯哼，
所以呢，我想还是。获奖者的另外一回事，就能去参与这种国际最大的赛事的话，可能你的眼界就开阔很多，你也可以认识很多这优秀的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个是我当时的特别想出去的这个初衷。
嗯，
结果这个没有，实在是没有办法，当时的情况是真是不行。所以我在我的这个回忆录里边写的，我说 这个 Stark 是改变我的人生的一个，
就是德国这个西德的，不，后来就是那时候还是西德，
对，西德，
西德这个教师叫 Stark 教授哈，这个人是改变你人生的轨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人
物，是吧？嗯，
对，因为这个慕尼黑比赛的事情改变了我的人生，
嗯，
等于改变了我的想法，又改变了我的后来的人生道路，
嗯，
所以
那你跟这个 Stark 教授后来又有没有接触呢？或者任何直接或任何间接的接触？
就是在中国见了以后，他就离开了嘛，
嗯，
就没有机会见了，
就再没有接触。
对，因为我是在中国。
但是呢，你后来在当过，你说是今年当过评委？
对，今年呢，正好啊，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这 Stark 教授是你的恩师，对不
对？
对，
也算是，真是这样。
因为你想，我你刚才说我没我，因为你说的太精彩，我没打断你。他如果说八个人，
嗯，
一个人一天啊，做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那他就是连轴转的，一直下来，一直一个月就是更更更更更，那真是一个，他。要按中国人现代人讲哈，你为什么呢？他不就是因为热爱音乐，热爱希望把自己的东西传授给这些学子，对吧？
对，
所以他是你恩师，嗯，
对，是这样的。
嗯，
还有个
接着讲
我
今年，嗯，
跟他上课当中最大的这个认知就是德国人的认真。
嗯，
他你看，当然我跟我父亲在德国那毕业的嘛，
嗯，
所以他对我的节奏感的要求很强的，
嗯，
就是这个德国人，我们的所谓的八分浮点当当当当搞音乐的，
嗯，
他不是随便打的，他旁边给你
敲着，
哒哒哒哒哒哒的，一二三四，一二三，你必须第四的当中碰上那个，很多中国学生做不到这一点，
做不到，
他就是当然他不客气的，你这个。这些一堂课，
嗯，
过不了这一小节，就是让你过，
就做这个。嗯，
最后他那个学生越来越过不了，越来越过，最后就
崩溃了，
就崩溃了，就这种很多。但是好在我可能也许跟我父亲那儿从小训练的有关系，
嗯，
但是我是还是很容易玩，嗯。但是他所有的人都会打这个的，
嗯，
所以我目前，
嗯，
我演奏的时候，
嗯，
都是心里是打的。这样你才能准确，这是德国人的对节奏感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训练方法。
但是我听你像你吹起抒情的东西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
吧？
那是不一样的，
啊，
所以
对对对，
所以就是音乐东西，这是很奥妙的东西，就是你不能以节奏技术来
捆绑它，
但
是你必须可以，你必须能够，
对，必须是基本的东西是要准确的，
嗯，
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
嗯，
你才能把它等于拉开撑开这种音乐的要求来做，这是必须的，要不然你这个音乐是死的。或者为什么很多人说德国人演奏是一板一眼，就这个关系，
嗯，
它的特点也有关系的。但是刚才说的回来，我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被那个葡萄牙里斯本音乐学院邀请去讲课，到那儿去讲了三天课，
教的学生都是欧洲的学生，对
不对？都是那个他们的音乐学院的学生。
哦哦哦，
里斯本音乐学院呢，
非常好的音乐学院。
葡萄牙虽然是小，嗯，但是葡萄牙培养出很多世界级的单簧演奏家，而且比赛各个
黑管
各个比赛获奖的很多都是葡萄牙出来的。
哦，
但葡萄牙黑管很厉害的，而且他里面有个叫萨尔·安东尼奥，这个他比我虽然小一岁，但是看起来很老人。他是外号叫这个葡萄牙黑管 Godfather。
哇，黑管教父，
嗯，
葡萄牙黑管教父，
所有的学生都是他的，
啊，
从他那儿过去的，所以他邀请我去到那儿去讲三天课。
OK，
对，我去了，每天。上午教三个学生，教三个小时，下午教三个学生，
跟你的恩师 Stark 相似。
但是我很乐意，当时因为我面对面听和面对面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就教当中知道学生的好处和学生的缺点，嗯，这个就也是对我也是一个学习的地方。
OK，
所以当时我有天一照的时候，哎，有一个学生拿德式黑管，因为德式和我们法是不一样的。我说我问他你是哪里来的，他说他是慕尼黑音乐学院三年级学生，
嗯，
哎，我就请求我说你为什么来葡萄牙这个参加这个活动，他说他的就主办刚才我说的这个
教父、嗯，
他是他爸爸的学生，所以他让他来的。
哦，教父是这个学生的爸爸的学生，
对，
哦，OK，
所以他来的。
嗯，
我说那你爸爸是谁啊，他说我爸爸是谁在慕尼黑有个老师，
嗯，
我说当时就一下惊了，我的照片我都有，现在给他，这是你爸爸，他是我爸爸，
就是你的恩师 Stark，
就 Stark
哦、oh. ，
所以我哎呀，这个人生是很奥妙的。他爸爸，因为他爸爸对我的恩师，不管他的关系，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嗯，
那从过来这么多年以后，
四十多年以后
啊， yeah. 又教他儿子，哎呀，这我特别感慨。
四十年以后，那、啊、真是了不起。好，马上回来。我呀，各位听众，我是趁白铁老师在看他的手机，我偷偷的跟大家讲一下啊，在中国呀，这个他自己怎么说我不管，白铁要敢说自己是全中国第二，就他这一代人啊，咱们不说这个新秀，可能今就明年后年会随时都有新人出来，但如果白老师敢说自己是中国第二，就没有敢一，没有人敢说自己是第一。Anyway。接着讲，我们这个你刚才说到今年你到了葡萄牙，你正好是看到了你当年的恩师的这个儿子啊，
对，
在那边学会馆，那你给把的，你刚才这个刚才叫什么，就休息时候白老师也给我看了他这个当年他跟 Stark 教授的这个照片，一起合的合影，你把照片拿出来，那个小学生，
对，他儿子的照片，而这是儿子，
嗯，
这个是他，
哇，
这是在
呀，你这个
在葡萄牙，
这个你就必须照一张了，
嗯、啊，这是让我很感慨，哎呀，这个人生，
对，因为我可以想象哈，一个呢是那时候你年轻不到三十岁哈，然后呢。那个年代哈、啊，大家封闭这么多年，一旦说来从欧洲、从德国、从这个黑管之都来了一个从慕尼黑这种地方来的一个大师，那种高山仰止的崇拜，这是一个年轻人必须要有的东西。今天的人说什么中国崛起了就不能就不要去吸收西方那个什么这个经验了等等，真是荒唐，对不对？你就算你这人谦卑一点，这个叫什么谦恭的多了一些，又怎么了？总比那个翘着鼻子不知天高地厚要强多少倍，对不对？这是我发一句牢骚哈，不好意思啊，有可能有大家觉得这个啊有不同意见，咱私下再说。Anyway， 这个 OK， 所以你在这个什么时候？这讲了，就是说，八六年、八七年没有能去成这个欧洲这个演出比赛，所以呢，你就动了心，说我身上这身军装我要脱下来，因为你要出国必须要脱军装，对不对？简单给我讲讲这个故事，
所以就当时呢，就是我就。那个时候大家都要来美国嘛、但是那个时候美国其实对中国的这个留学生政策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如果你有能力的，他真是给你全奖金这么来，
对对 对,
对，那个年代跟现在可能不太一样、但是那个年代要求也高，你也不是好的音乐学院或者好的大学邀请你的话、你可能也来不了，就人家知道你这个可能水准不够这种、但是当时我申请以后被吸收以后，我就想离开军乐团，但是军乐团不批，总政不批我离开这个军队，因为、怎么说也是我在这个部队里面算是拿了这个奖的，
这尖子啊，对，
所以他不放我，所以我就耍脾气，我一年就不参加工作了。他说不给我工资，我说不给我就不给吧，我不怕这个，我就没拿一年工资。这因为我是干部嘛，你不能随便走，就必须什么转移啊这些
原
因。对，最后还是就是我还是脱军装完全敷衍了，我一分钱都不要，就什么都不要，
就没有给你转业费，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要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就马上就到了美国。
在美国什么学校呢？在先来，
我是在南加大学。
南加大，
对
，OK。
但是我真的是特别感谢南加大这个音乐学院，因为。第一，我来之前真的不太知道南加大音乐家到底有多么的好。但是南加大音乐学院我来的时候的是叫 Mitchell Lurie， 他是正教授，完了现在以后的 Gillard 是当时的副教授。
OK，
Mitchell Lurie 是美国第一代 版画演奏家，而且全世界公认的七大著名老师之一。现在他培养的，现在包括这个伊布达吉拉的，他是现在是 Coburn School 啊，
哦 Coburn
啊，
哥尔本，
还有、这个南加大的他是正教授，他的也是伊布达这个米切鲁的学生，
嗯
耶鲁大学的什么 David Schifrin 啊，包括印第安纳这个 James Camp 都是他的学生，很著名的这个、这个米切鲁老师，
他当了你的老师。
对，我先是跟两年是跟伊布达吉拉的老师学的，
嗯、
后三年是跟。米切鲁老师学的、那么我感谢的地方就是第一，南加大给我了五年的全额奖学金、我这是一分钱都没花，连那个住宿费都没花，就上了五年，学了确实很多，而且这两位老师、现在犹大吉拉的现在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老师，很著名的，当然米切鲁老师早就已经都去世了，学的很多，这个音乐。
我这里呢，我要特别要让你给我讲一下，上次我们在斯斯列家麦克他们家的，你给我讲的故事，就是说你来到美国，你是听到了，你说这个，你刚才讲说，真是面对面的。来听和跟这个录音啊等等啊不一样的啊。你说你到美国来的时候，你听了很多，然后你就有一次你就说，你就发现说这个，你就问老师，你说老师他这个发音的方式哈、跟你的发音不一样，说是为什么？你怎么能够学？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我得进下广告，然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这个广告只有20秒钟可能啊，30秒钟，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现在讲的是渐入佳境，是这个白老师给他讲的艺术人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家，我就不放音乐了，因为我们白老师讲的这个时间非常之珍贵。我可以在背景上给大家放些音乐。OK， 所以呢刚才是讲到你在我这样我这个音乐放的还挺得接着讲，这个音乐以后再慢慢听。刚才我们讲到什么地方了？
就关于声音不一样的地方。
啊、对，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说我上一次在一个朋友家聚会哈、这个白老师就跟我讲说，他到了美国之后不久，就跟问老师说，美国人这个发音这个和。你在中国学的跟德国老师学的跟中国的父亲学的都发音不一样，那你就想说我也想学美国这个发音，那老师怎么说的，老师跟你怎么解释的当时？
当时我到了北京以后呢，那个年代的这个中国的那个年代的这个丹麦的声音呢是比较比较靠近法式的比较多一点，比较亮
，OK，
比较亮，比较这个声音本身肢体比较窄，
是不是靠前？
对，是声音比较轻，它是比较华丽的，就比较明亮，但是它没有那种深沉厚的深度的声音，
okay.
比较比较我们很多时候有简单说的，比较声音比较炸，比较就刺耳的那种，有时候会出现，因为强的时候它没有那种厚实的声音
，OK，
那个是当时中国。普遍的声音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的 我们认知的核器官森林就是那样的，
就应该是一样的
啊。对啊，那么我到了美国，
那我相信如果在军乐团里头啊，你可能更会助长这种声音，
就是
人家要求你要传的啊，
当时都是这样的，
对
对，
响。
那么到了这个美国洛杉矶，对这个南加大以后，一听，哎，这个他们同样的核器官，
嗯，
哎，同样的品牌不菲核器官。他们的声音就是特别厚实，很圆润，而且很松弛的，并不那么紧带亮的那种。哎，我的声音，那人家觉得，哎，你的黑板声音怎么会这样的呢？那这个就能听得出来嘛。那我也跟我老师说，为什么我的声音会这样的。后来我老师跟我讲的就很清楚，就说声音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叫环境过程当中，你首先就是 changing your mind， 你的想法
要改变你的想法，
对，你的想法改变以后，你才能你的耳朵改变，你才能做得到这个声音。你只想听了声音想 copy 是不可以不行的，啊，你的脑子里边的那个东西还在指挥你，你还在走原路。
就先要改变概念，
概念，对，
概念。
所以你的想法和你所想要的这个要改变，
嗯，
然后耳朵就会慢慢改变的。
嗯，那你就说我改变，我今天明天要改变想法。
但是这个不是一步能到位的啊，这是不可能的，没有那么快的。如果那么快的话，我不需要50年吹黑瓜了，10年就都可能四级顶级了，对吧？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有这个意识了以后，就逐渐去改变。所以我前一两年在美国学的时候，就感觉我前面就雾茫茫的。就不知道你这个门在哪里，这种感觉
是找不到门。
对，后来慢慢看到的那个门框，哦，这个远处有那么虚虚的门框出来了啊，我还得往那个方向走。哎，到了跟前以后，哦，这是门，推门进去，哎，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我呢，经历过这个过程，但是我是因为在这个环境里边，所以我又努力去改变自己嘛，所以我还算比较快的，但是这也需要2年的时间去改变这个想法和你的耳朵、你的声音。后来就拿这种声音来在音乐里面把它，你光只是一个吹音阶里面声音变不行的，实际你在音乐当中你的运用才可以。
对对对，你得对，你说你我一吹出一声可以，但你要演奏起来你忘了这个东西，
对，也不行，
很容易就滑回去，对不
对？所以这个就是慢慢过去2年以后，一直每次，所以当时拿着我就先想我要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气息，这么演奏，这是每次提醒我。
OK， 那天你给我讲呢，还讲得更深的，就是说你终于看到了门了，因为而用了2年2-3年时间的迷茫探索来改变自己的概念，然后你终于看到这个门了。然后呢，你又跟我讲了一遍，让我觉得也是蛮，我们大家都在美国嘛，大家都是因为认可这个地方很多文化上的东西，才在这个国家。美国人说叫 melting pot， 就是说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熔炉哈。
对，
文化上如此，音乐上也是如此。有一次你给我讲的，我觉得非常非常这个值得跟我的观众也再说一遍，就是说，你有你的德国或者是法国这种风格，德国有德国的风格，俄罗斯老毛子有老毛子的风格，对不对？拿到美国来，你对美国的这个风格，美国首先美国有没有风格？如果美国有风格，你这对于美国这个风格是怎么看的？
这一点呢，是我跟我的米切瑞老师就是
探讨过
很多，因为他本身他是第一代美国的第一代演奏家，他的老师就 Daniel Bonnard 这个人是法国著名的音乐学院的教授和演奏家，他移民到1890年移民到美国以后培养的第一代的这个演奏家们，他是法式的演奏方法，法式当时的演奏更是亮和比较
华丽，
亮华那种声音。但是呢，像米切尔老师那根本不是那样的声音。我说那你怎么改变的？他说那种声音的，刚开始他当学生的也是那样的声音的，但是他 在芝加哥交响乐团他当过首席，
嗯，
他是加州人，所以他觉得芝加哥太冷了，他就跪掉了，我就回到加州。他说这个文化呢，你看当时后来德国来的这个演奏家们，还有英国来的演奏家们，
嗯，
很多演奏家以后互相这个声音就 mix 了，等于他说，
嗯，
简单讲就是鸡尾酒，美国的鸡尾酒是什么样，各种酒兑在一起
都兑在一起啊，
就成为我们所说的鸡尾酒嘛，
嗯，
所以什么文化都在里边，
嗯，
但是这美国好在就是这种不同的文化互相融入在当中，
嗯，
自然不行的东西自然会
淘汰了
啊，这个是自然的，不是说有人故意怎么样，嗯，但是其中有出来一个更好的更合理的东西出来，
嗯，
这样的慢慢慢慢所谓的现在形成了美国式的声音，
嗯，
我觉得美国式的声音是很有表现，很有结实度，有很深沉，
有底蕴，
但是也有，
嗯，
也有很柔和的这种一面，
嗯，
所以他一出来就是很我们表现的很磅礴的很结实的男中音，
嗯，
哇，他们那种感觉，
嗯嗯嗯，
不像那种很华丽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他表现的很丰富，
嗯，
这是美国的黑管的声音特点，
嗯，
跟欧洲法国完全是不一样的。
俄罗斯
的声音是很刚硬的，
嗯，
啊，它跟冬天也有关系，嗯，对，因为我这次这次八月份的时候，七月底到八月初的时候，我在上海举办的上海国际单簧管艺术节，所以我是艺术总监，我邀请的这些国外的专家嘛，现在就俄罗斯莫斯科爱乐乐团首席是女孩可能40岁不到，差不多，她是法国学的，她吹得很不错的，但她是法国学嘛，当然有点像法式的那种，但她的声音也是相对比较那种比较刚硬的东西，刚硬的，对，但他不是俄罗斯族，他是俄罗斯的一个少数民族，看起来像蒙古人，但不是蒙古人。
OK，OK，
啊，他叫什么塔塔尔族啊，什么族
？OK，OK，OK，
对，挺有意思。这次也是我世界各地邀请的，各个国家的
单簧管演奏家，
对，完了就不同的这个声音，不同的风格啊，每次都展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所以因为这个我们俩这次对话哈，我就觉得很神奇。当然，我作为我们不是专业的也单簧管演奏的人来说哈，我们只叫什么外行听个门道哈，听个热闹哈。但这个热闹呢，我是能够感觉出来你说的这些。哎，我觉得这个好听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哈，但是这是可以的哈。所以呢，你刚才说这话在我这儿呢，都是 make sense， 这也都是能够我也能够理解。同时呢，也是同一次我们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你说美国这个大熔炉啊，他把音乐也熔就去糟粕，然后取精华，然后今天形成这样一个风格。那次你有跟我讲说。你在比方说开车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如果你听到谁放这个只要是单簧管黑管的演奏的时候，你是能够听出来这个人是什么门道的，
对，这个风格是听得出来的，对，所以我有时候经常开车有时候到去哪里，我太太也坐旁边嘛，我说因为结束之前他不会说这是谁演奏谁哪个乐团什么之类，不会，但曲目是我知道的，一听
对，当然，
但我说这是德国人演奏的，解释以后一说就是
德国人演奏的，
对，我太太说你可以，
哇
我有时候一听啊，这肯定是英国人演奏的，确实英国人演奏的，这个不是说我有多么的什么神迹，就是
只要是做这行的，
对，这行在当中你慢慢你研究多听得多了，就他的风格还是有的，当然不是说100%了哈，但是基本这种风格是离不开的，是基本上是这样。
太神奇了，这个太神奇了。对，我再花边一下，因为我这故事永远是在 by the way 哈。白老师呢，我第一次见白老师是跟白太太一起见面。我自己讲英文从1980都不好意思说什么时候，1981年的更早，讲了快半个世纪了也。 我见到白太太，因为白太太英文讲得非常好，因为我晓得啊，这个一般你半路出家来念这个音乐的啊，但是后来发现白太太不是念音乐的，白太太是专门就学英文教英文的人。那我就八卦一下，你怎么一个吹管的就娶了这么漂亮一个教英文的老师的呢？
就是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我要改变我的人生，我要出国留学，所以我要学英文。
对，第一件事要学英文。
对，所以
脱军装学英文这两
件事。对，当时我找的私教嘛，就是军乐团和北京第一外语，那个是叫外语学院嘛，第一外
北外
学北外，
嗯，
就是距离很短，就是都在紫竹院那块儿，它是它是民族大学的旁边，
嗯，
对。
嗯，
所以骑行车的话也就十分钟。
那时候叫中央民族学院，对。
对，中央民族学院，它的旁边就是
北外。
北外嘛。
嗯嗯。
所以他是就是从九岁开始也是被招到
外语学校。
啊，北京外语学院它有个附小。
哦。
附小、初中、高中一直培养到。
难怪。
一直培养他们老师的。
嗯。
这一直到大学完了就留校当老师。
OK。
对，所以我就请他当我的也是朋友介绍，当时是就是私教，
嗯
啊，那么他等于我把我的办美国的这一系列文什么填表也好，那他对我那是简直没办法，就全是他给帮忙的。最后就我说我这个都弄完了，我说我们结婚吧，很直接了当。
如果没弄完这个结婚还在考虑，一天都弄完了没有别的事情，咱们就结婚吧。anyway, 有意思。 OK, 那你再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你在美国以后，你这个毕业以后，然后南加大毕业了，你也学成了，而且你看到门了，你还进了门了，然后进到门你是从门这边出来以后啊，你在单簧管，中国跟美国，当然你是南加大毕业的嘛，你在美国留的学，在中国大陆跟这个美国的单簧管的交流工作交流方面做什么东西，然后你再顺便替可能有的听众会问啊，就白老师你有没有在洛杉矶教课呀，教不教学生，好不好？
对，这个我会，首先就是毕业以后呢，就是我就留到洛杉矶了嘛，
嗯，
所以我还是继续在我这个专业上发展嘛，所以我一共被邀请美国不是美国了，就是全世界有个叫国际单簧管协会，协会总部是在美国，
对，
它是有每年都有个大会的，就是两年在美国，第三年是在海外，跟奥林匹克一样，你申请就在海外，就他的目的就是邀请全世界各国最著名的演奏家，能代表国家的这著名的演奏家邀请过来，也但是在这个一个礼拜之间，就是每个人都上去读书音乐会，就看每个国家的水平了，就等于是，然后要发表新的作品，还有青少年学青年的艺术家的比赛，还有乐器展，就等等这种项目，就是为了把世界的单簧管的这个艺术发展起来这个目的。所以我呢被邀请去做一个演奏家，去参加了法国巴黎举行的，那是1996年举行的这个国际大会，那个是我们的黑管是法国出来的，所以法式黑管嘛，所以法国的故乡，所以那年是来的人最多。
哦，黑管这个乐器是最早是法国出来的，
对，实际是德国做的，但是德式和法式就分开了。
哦，
所以叫
今天的是法式的。
对，我们全世界除了德国和奥地利以外，其他国家用的都是法式黑管，所以法国是我们黑管的祖先，可以这么说。所以法国的这个黑管作品特别特别多，这方面是挺发达的，所以法国是很，他们是很
是鼻祖，
对，很牛气的，实际是我也到法国去学过跟那个中间，所以到那次我是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去亮相，等于是45分钟的独奏音乐会。那独奏音乐会后对我的评价特别好。那么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我又被邀请到那个美国哥伦比亚，就是俄亥俄州的哥伦比亚他的大学里边，那也是这个也是这个国际大会的，我又被邀请去演奏过， 还有到日本东京，还有到意大利，反正我一共参加了六次。目前来讲，作为应该说作为中国来的华人吧，被邀请国际舞台上去演奏的，我算是最多的，就已经演奏了这种。这是不光是演奏呢，这是一个名义的问题。你在这种让大家认可的地方去能演奏，如果你第一次演奏不好，第二次不会有人邀请。
再要你来了，
是这样的，确实。那我也去看这一个礼拜当中这100多人的演奏，基本上都有听。如果我觉得我的水平最低层的话，我不容易
就不丢那个脸去，
那没必要去嘛。但是我觉得我也比我好的人多，比我不好的人也挺多的，所以我无所谓，我也不是大明星，所以我照样去，很勇敢。这种情况下，
我问你一下，你演奏过之后一定有评论，有没有评论人说这个人的演奏技巧什么等等哈？你在什么地方学？说你有中国的这个就音乐感上是有中国的味道，有没有？
倒没有说中国的味道，就是因为他评价的是这样的，因为每年这个七月底这个国际大会开始，九月黑管协会有4本杂志季刊，九月刊里头把这一次的大会的
季节
大会的每个人的这个演奏，每天今天上午写都有特殊的，都有评价的，评论的，那个都有杂志的，我这有杂志的照片都有。评论 评论挺好的，所以我看到评论后，我还是
挺
满的。我说我下次还要去，只要邀请我就去这样的。所以最近最后去是2013年了，在意大利，被邀请，那个是意大利举行的，因为我也去被邀请去了。之后呢，我当然有很多地方去跟交响乐团合作呀，包括国内，实际我跟中国去，不能说我什么贡献吧，但是我从中国出来以后，我觉得看到中国的和这个国外的差距，我特别特别心里不舒服，我总觉得这应该是我做的事情，我总觉得是这样，我到你出了这道。这个大师老师跟我始终说，你学完以后应该回你的
国家
去服务去。他每次跟我讲这个话，对，但是我当时都有孩子，我也不可能离开美国，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我有这个，总觉得我应该去做，
心里要做这个事情啊。
所以我去的每年都去了好几次，那个时候是。中国穷，没有给我钱，都是我自己花，
自己花钱去。
90年代中国还是没钱的，对。这样我整整去了，
因为你的 Stark 老师来，我相信那时候中国更穷，给他钱可能都没有，但他一天8个小时，八个学生这样教了整整一个月下来，我相信黑管人大师级别的人都有，我看到的哈，一旦到了一定级别的时候。那他这东西是他的生命，那我活我的生命，这个东西和钱没有直接的关系，对，所以你才能这样做下来。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并不什么富裕，那大家都知道，在美国，
做音乐家的，
对呀、虽然我有些大学去那个 part time 做工作，还有教私校这个学生，这个也不是那么大钱，对吧？但是呢，我还是愿意回去，所以我。1998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京国际单簧管艺术节是我主办的。那个年代主办非常困难，中国政府说中国没有个人举办这种国际活动的先例。
又是先例，又是先例啊！
这个很那个的，当时是确实情况不一样。好在那个时候，我的老师陶春娇老师当时在文化部教育司司长，所以他通了很多。我那个批文都有中，文化部
一
个批文允许这个举办，但是这个经济来源的自负，
费用自
费。哎呦，但是这个也是有了以后，我开始说新海乐器厂给我赞助了很多钱。这样以后，我们在友谊宾馆搞的一个。那年我邀请了将近60个外国顶级专家，全世界邀请的。那个时候中国演奏家水平低嘛，不敢上台，有那么几个人上台，但是基本都是外国专家来。那是他们都说这是打开了中国人的。这个
眼界的
黑管到底什么样，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各国的人都来眼界，这个是 哇，也是比较自豪的一个地方，确实。
哇 ，OK， 这个我呢，再给大家放这么一点这个白老师的演奏啊，刚听这个非常非常感动。咱们在还剩下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在放更多的你的演奏的之前啊，我也要替，肯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要好奇，就是白老师你在全世界这么跑来跑去的啊，同时，但你在家在洛杉矶住啊，你住在什么地方？在
戴蒙吧，
戴蒙吧，在钻石酒吧，你在洛杉矶有没有教学生？
啊，我是我教的，
教学生。OK OK， 你好，那就是说大家反正这个名字再容易记，不容易不过哈、啊，这个白铁啊，就是白色的钢铁，大家呢肯定能够找到白老师的信息。如果家里有孩子要学黑单簧管的话，学这个黑管的话，嗯。那我们剩下的一点时间，你再给我这一边，我在背景上，我也再把音乐再放上。刚才这个吹的是什么？这是
法国作曲家叫给巴尔，这个人写的一个小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OK，
布鲁斯，就是美国的风格的。
美国风格，对，我听着我觉得蛮熟悉的，OK， 我们一边放着这个背景上可以放你的音乐，我们再讲点。那往今后呢，你有这个什么样的 ？Well， 你这个才黑杆才学了不到，还马上就到半个世纪，所以呢，你今后这半个世纪你有什么打算？
当然了，这个。怎么讲？
学海无涯，是不是？
对，实际，我个人这已经有点习惯了，就是人不可能一天不吃饭嘛。
嗯。
虽然你一天可能绝食啊，什么东西可能做到，但是正常来讲，你肯定是一天要三顿饭不吃，那怎么
要进步？
就是要吃的嘛，吃饭的嘛。现在我每天还是要练我自己的乐器的，这跟我吃饭是已经。一样的
了，
对，只要早晨吃完饭以后，上午我就自己先练习我的东西，对，因为随时准备的东西，新的作品太多，准备了以后你才能，就临时有什么演出邀请，你马上都可以去演。你当时在准备，那很多东西准备的不充分，所以你现在准备不是只是练了，就他的背景啊，各方面做起背景是历史啊，都得去学习以后，你才能更深的而且更准确的去表现这个音乐嘛。
Okay,
这是我的习惯练习之外的。
你这样啊，我经常问职业音乐家这个问题，很多人可能说不准某一天啊，突然一下我就喜欢音乐了。你小时候十岁开始接触音乐，十二岁开始接触单簧管，一开始吹的是头晕眼花的，你是一吹起它就觉得这东西我喜欢，还是
也不是
是吧？
对，
那时候你吹是怕去上山下乡，也那时候
那个是第一个刚开始学的时候，那个是因为。 家里的情况，你必须要学，
有一技之长。
对，那个时候学习不学，因为学习都不学的。
对对对，文化课都不学。
对，所以你这种情况你必须得学。他我们家让我学，就是怕我老出去惹事儿，都玩
打架，
所以就一学习抓着这个事情，你得练家里练习，练黑管等等这种。后来到一定的程度，我知道了我的这个道路在哪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有总有感觉一个负重感。就是我的背负的一种担子，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背到那个地方去，这种感觉。再过来以后，就刚才我说的，我不能给我爸丢脸。我既然吹了，我一定不能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你我爸的名字完了，你吹的这样，那也是不行的。这是
今天你又是像吃饭一样，这个我必须吃饭。所以其实呢，单簧管跟你是有绝对绝的不解之缘，就是你有。开始是个重负，后来变成一个生活的习惯，但是你就是不离不弃。然后我觉得这中间还是你本人自己心里头有一个什么慧根，在什么地方，我白铁生下来，老子不是去为这个12岁带2岁妹妹的，而是为了给大家在最大的舞台上表演单簧管演奏的。
所以我这个呢再说，就是我自己觉得，确实我自己的定论，我除了吹黑管以外，别的不会，做饭不会，什么这个真是，所以我这一点我对我太太也是特别的
感激。
对，因为她从来没让我下厨房，让我洗衣服，这个都是真是都不会的，我没去过，没做过这个事情。所以我有时候跟国内有时候朋友们都是搞音乐的，有时候说起这个，我说我出了，他说你哎呀白老师这个年龄份了，还是每天都有坚持练习。我说我除了吹黑管，别的都不会，没办法。
什么都不会。
他们说什么？那国内很多的人，除了不会练琴以外，别的都会。他那是开玩笑了，我不能乱讲啊。但是我确实除了吹黑管，别的不会嘛。但也很感激我太太一直扶持我，不让我做任何这种。
OK， 那今天呢，我非常之幸运啊，能够把白铁白老师请到我的直播间里来，跟大家畅谈单簧管，然后畅谈人生。多谢多谢白老师，
感谢邀请。
那我看看，我下个星期。如果我能够，如果没有变动的话哈，在北京有一个，那国内有一个叫《肖申克的救赎》这样一个美国人演的话剧。这个话剧呢是由曹操好像大山有没有曹操我忘了，这些人这个演的，他们都是讲的中文啊，所以在国内很火。我呢卖个关子吧，这个请了这部话剧里面一个演员，他人在北京，答应我跟这个听众朋友们空中见面，但是我还得去琢磨一下怎么能够在直播间里上这个微信。但是这之前呢，我就得跟他联系啊，所以呢，大家静候佳音。还有一个就是，我得跟大家说一声，我呢是应我们1300的这个郭台长的命令吧，然后我9月7号会跟着旅行团去国内走一趟。所以我7号那天8号7号就那个礼拜的播音会有。1300的同事代播，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那白老师，多谢你今天来这个接受我的访谈，
很荣幸，很荣幸，
OK，
谢谢大家，谢谢1300听众。